贾达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我们在年末出版了一本新书下文。这本书和我们之前做的书不同的是，它不能算是一本单纯的文字集，其实记录的呢是在下榻艺术节三天的一个艺术活动，也是我们第一次触及到去做一个档案性质的文献书。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就是下榻艺术节的策划人一楠，以及下文的设计师少年和贾达志的出版人严有，要不大家各自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哦，好啊，哎，大家好，我是下榻艺术节的发起人一楠，嗨。
大家好，我是少年，平面设计师。
大家好，我是严游。我插一个话，其实我们去年请一楠讲了，做了一期，但是我们当时聊得不够深，其实我是觉得，然后后来我们就放弃了，没有公之于众，所以今年这是为什么我们其实后来又想，其实做了两届以后再重新去聊这个，感觉可聊的事儿还更多一些，尤其是在我们一起出版完这个下文之后。
那先请一楠介绍一下这本新书下文吧。你最开始想要做这本书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要决定要做一本文献类的书呢？
想要做这本文献的话，基本上是跟想要做艺术节差不多，甚至比它更早一些的时间。对，本质上还是希望是说能够让整个艺术节里面的人还有内容传播得更远更久。对，然后因为艺术节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所以，我希望就是所做的事情不仅仅是为观众而言，因为艺术节本身的话，更多的是面向于大众。但是呢，同时，参与艺术节的艺术家、策展人、出版人等等所有的这些人的话，他们也需要平台。所以，我也希望说能够给这些思想内容的提供思想内容的艺术工作者提供一个平台，让更多的人可以看见和听见他们。
也想问问主任，为什么贾达志会想做一本文献书？然后你又是为什么是决定参与到下榻艺术节下文这本书的出版中呢？
我这几年的整个关注点可能跟年纪大的有关系，一直会偏向于档案和这种资料的汇集。我感兴趣的摄影书也好，或者是文集也好，我特别喜欢去看这种经过了很多年以后结集，之后的一些档案啊。今年我带了一本那个年代学，在飞机上看，然后其实是一个艺术评论家在20、30年前写的很多展览的展评啊，还有一些艺术家的艺评吧，算是。当我在既没有互联网，就是不能去搜索图片或者是其他档案的时候，我就光看着那些文字的时候，我可以产生一种特别奇妙的一些想象。对，根据我自己的一个阅历，或者是作者本身的一些描述啊，我去想象出来，然后去理解它。我觉得这种阅读方式还蛮美妙的。对，然后正好也是那时候，一楠跟我说想做这样一本书，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亲历者，我听了好几场讲座，我就觉得很多讲座内容它是非常值得横向，就是它可以让更多人看到，现在主要是华语群体，大家可以，读者可以更多的看到。那纵向上，比如说他过了10年、20年后，再让人看到这些分享和那个介绍的时候，其实他又衍生出新的一些意涵，我觉得这个是做这本书的一个意义吧。
这本书它拿在手上的那个尺度感，其实是包括它的体量都是非常舒服的。那这个可能跟我们以往记忆中那种非常厚重的文献书很不同。包括它的颜色，它是用了一个非常鲜艳的一个全黄的页面来承载内容。其实从各种层面上来说，它都是一本很大胆的，然后很先锋的文献集。那三位可以聊聊，就是对于这本书整体效果的一个构想吗？就为什么打破了那种大家可能寻常的文献书的这种版式和体量，要不少年你先来说一说，因为这个想法主要是你来提出的。
我觉得是最终的结果，其实是很多很多原因综合在一起的一个结果。就好像， 比如说对于主任或者一男来说，他们最大的一个诉求可能是一开始有点像一个文集一样的东西。那对我来说，我想的可能都很具体，比如说成本啊，可能我们不能让这本书特别的，
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
对，特别的大，特别的厚，特别的像我们印象中的那种文献集一样。
那一男你为什么当时就是也是比较果断的，就是接受了少年的这个提议？
其实就是因为跟少年的合作的话，其实就是已经是从艺术节的整体的延续了。那他作为本身的一个亲历者参与者，他已经对于艺术节本身的内容的话是再熟悉不过了。对，所以说从内容上的话，就是肯定是这个毫无疑问，他是非常有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有把控力的人。因为第一次艺术节合作完之后的话，首先就是我对于他的设计的话是喜欢至极，直接就击入到了我的心里和我浅层想过和没想过的一些想法。所以等于是说在这本书开始设计的时候的话，我没有任何疑问，我是充分的信任他的。当他提出了要做成像砖头一样的这种想法的时候，我认为这非常好，因为他提到了一个口袋的概念。其实就是文献不仅仅是高高在上和锁在这个档案库里面，就像某些那种珍藏版或者典藏版一样，然后只有一些可能有特权的知识分子或者精英可以去阅览的东西，而更多的是说，特别是我们在现在应该是让它更多的流传起来，传播起来。那少年的这个想法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在物理层面上就解决了这个传播的可行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虽然说就是做一本，现在其实很多朋友或者长辈会开玩笑说我们这本是一本小黄书，确实是有非常一个挑战性的。对，但是我觉得没什么不可，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于作品最好的尊重就是对于他创作者的最大的宽容。所以其实少年这么做的话，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反正挺酷的。对，就是在小黄书准备要印刷之前吧，要下场印刷之前，然后少年是大半夜凌晨2点还是3点还是1点我忘了，给我发个信息，就是大概意思我也记不到，我得翻聊天记录，就是说我有新的想法了，或者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之类的，就是那种估计要推倒重来，就是可能就再也见不到小黄书的那种预警敲响了我，那整个晚上我也睡不着觉了。那时候也是在第二届下榻快要开始之前吧。对，所以我其实也很好奇当时少年脑子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因为后来我也就当作没听见，因为我真怕他推倒重来。对，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他作为设计师，不止设计师，其实是个做书人啦，就是对书非常情有独钟，然后对内容又是深入了解之后去做的设计这样一个角色。他就是在面临着即将下场前，以及下场甚至是做出来之后，他肯定有一些很多哎呀要是那样就好了，或者是那样是不是会更好呢，这样的那种自我反思吧，我觉得是正常的。
我一直都觉得我不会说哪一个设计是完美的，但我希望我做的工作是有逻辑的，并且说是自洽的。我觉得每一个决定都是经过考虑的。比如说我记得上一次在上海跟严友还讨论到过，就好像说所有的页面是黄色，它会不会干扰阅读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它是会衰减阅读性，但这个度就取决于这本书应该被怎样读。比如说是一篇800页的长篇小说，你让别人这样去读，我觉得是很不友好的。但我们的这一本书的阅读的情景应该是，他可能就是即使他看完，他不应该是从头到尾按照一个固定的线性去看，他应该是可能我挑我自己最喜欢的最感兴趣的几个艺术家先看，我先翻了200页又翻回30页，应该是不断的这样的跳跃式的看。就像我看小静的时候，我在高铁上看小静的时候，我可能先看我最感兴趣的那两个人啊，然后再看啊，慢慢的可能才会把它看完，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节奏。我会想每一个决定都会是能够有理由的，甚至比如说尺寸等等等等。 就是任何一个决定吧。嗯
嗯，对，其中其实很重要的需要提到，就是因为我们这本就是在交付文稿的时候，其实在前期有一些文本结构上的问题，就譬如说像你之前说的，在现场讲座和放映是不同的，但是呢放在纸上在文字排的时候呢其实看上去很相似。那这一点也想就是请你分享一下你对这本书在设计和编辑上的一个思路。
嗯，当时我记得我们应该是有两个方向还是三个方向，我觉得第一个方向肯定是最传统的文献记录，就是我们按照人或者按照时间，按照一个特别固定的一个 index 的感觉去把内容完善进去，我觉得这是一种。但是这一种通常会有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会很全，但它的深入性是有难度的，或者你想做的又很全面又很有深入性，它背后的工作是非常巨大并且是很诚实的那样的一种工作，这是第一种思路。我甚至也不排斥这种思路，就是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这样的思路其实是挺好的，它对于一个完全不了解下榻艺术节的一个读者来说，甚至是他可以更快的进入或者了解这个活动的，它是没有挑战性的。在这个基础上我又提了第二个思路，就是我们去模糊掉板块的关系。因为我在现场很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在一个并不算大的会场里，在同一时间有很多个板块他们之间在不断的进行互动，就是可能楼下是工作坊，然后楼上又是讲座，旁边又是书展，他们是同时发生的或者交替发生的。我是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状态放在书里面，就是可能你不知道这个工作坊之后会看到是什么，这一个对谈之后看到又是什么，他们应该是有点像在同一个空间里叠加的切片的感觉。
嗯，确实像是那种在书上然后去参加活动的那个感觉，就有一个很直感的那种体会。嗯，除了夏文这本书之外，夏榻艺术节的整体视觉也都是少年操刀的。那一楠和少年二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们在视觉部分是如何商榷的吗？譬如说为什么用了一个黄色和灰色，是
银色吧？
黄色和银色。
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比如对我来讲可能是我不能用更贵的印刷费用，比如两个专色，但是我要能解决它相对醒目的一个状态啊，一个可能金属色加一个很亮的颜色，它就可以通过四色印刷的钱达到更好的效果。其实就是这种很跟生产有关的，我们怎么用不那么多的钱获得一个更好的效果。从根本上是这样，在传播上就是我觉得下榻还挺难，它可以有很多的衍生的意义，但是我觉得别人不需要去了解，或者他想了解的时候他可以了解，但我就希望别人能够有记忆度。比如说可能他只是在现场看到的一个海报，或者他在手机里推送里看到一张东西，他可能比较简单然后比较友好，就是不是抽象的，是很具体的，是可能比较有亲和力的或者比较喜庆的，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状态，不会让跟你的认知有距离的啊。其实这不是一开始就想好的，是慢慢生长出来的吧。比如说像第一年的可能就是拍手跟那个地毯，它是一个跟下榻会有关系的。第二年在做之前我给一楠打了个电话，我有两个想法，因为通常这种项目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它基本上是一个半艺术指导的状态角色去进入，他完全可以每年做的特别不一样，然后把每年的东西都变成他的作品，就是第一年跟第二年可能完全没关，他做六年他就有六个特别不同的项目，我觉得这是第一种思路。然后第二种思路是，其实我们是在做一个形象系统，只是说我们这个是一个展览视觉的方式，就是我们对过去进行一些叠加跟延续，慢慢的它可能就会有它自己的一个面貌，就好像是颜色这一件事情，我会觉得这样会更有意思。
确实，其实对于一个艺术节来说，这种视觉的延续感还挺重要的，就是可以让大家比较清楚的，然后每年都在这个时间像难忘今宵一样的出现。
就我想找到那个很简单，但是有效的方式。
那回说回到就是厦大艺术节的本身，在举办完第二届之后，一楠，你对这个艺术节是不是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预期？就是你包括就是你在办第二届的时候，你的感受有没有发生变化？因为办第一届的时候之前也有采访过你，但是可能当时你是考虑到因为疫情滞留在国内，但这个事情呢又是你在国内第一次作品，可能当时是怀有一个非常有冲劲然后极大热情的这个状态。那在第二届的时候你会不会考虑的就是更周全或者说更多一些呢？
应该说越来越明确吧，因为其实也是在不停的做，在不停的调整。我其实一直把这个就当成像是在做作品一样，然后不停地去适应当下的环境，就是这个艺术节所处的环境。其实特别是办完第二届，或者是说其实在办第二届之前吧，我就已经是在整个结构性的调整以及这个内容上面的一些调整。比如像就是说我的工作坊的话，今年的工作坊大概有14个还是15个吧，去年可能也就才几个，对，就是大量的增长了，这种参与性的是非常强的。因为其实我还是把厦大艺术节这个东西当成是一个平台啊，我一直在说的就是说从一个文化艺术成果的观看者，进而衍生成为文化艺术过程的参与者，对，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对，相当于是一个实践。
但其实特别是处于就是南昌这个地理位置，它整体的艺术氛围包括公众对艺术的理解，它跟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就可能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那从这两届的艺术节观察下来看，你似乎并不是很愿意仅仅就是从一个观众的视角去设定内容，那可以聊聊你在这方面的考量吗？
当然，就真的就决定要做的时候还是去年5月份嘛，去年5月份在假杂志的这个春季书会，就是那种我也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就像别人形容我们说我们挺野生的这种感觉，就是说非常的平民化，这种就是大众都可以参与边走边看的这种感觉，对，所以其实整个基调在那个时候的话，假杂志的这个春季书会对于我的影响就已经非常之巨大了。在南昌办这样的活动的话，其实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那它其实与北京上海甚至是与宁波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性的。那所以其实我在做这个艺术节的时候的话，其实我就已经预设了，就在结构上面的话其实就已经分成了大概估计可以有3个层面吧。那首先就是同步信息，然后传播知识，以及就是生活方式，对。那其实如果要是从观众的角度出发的话，那我还是更多考虑的，其实也有从观众角度出发，那更多的考虑的话还是技术层面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该如何去做，我该如何传播信息，传播知识，让这某一种文化艺术的形式去成为观众，成为大众生活的一种方式，然后把它做成什么样子，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接收这些东西，这个的话是从观众的角度去思考的。但是在内容和思想层面上的话，其实我还是有一定的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就是因为首先要思考的话，就往更深的思考的话，就是说现在的观众他们在思考什么，他们是如何被形成的，他们的审美，他们的品味，以及他们的需求，那其实是在当下这样就是非常重的商业气氛之下，他们是被这样无数的被商业所定义的节日也好，行为也好，所定义了。那基于这样的层面，如果要是我完完全全与观众就是当下大众的层面去思考问题的话，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创造出来的东西的话，就是完完全全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商品，那商品最后的待遇的话就是作为交换，就是它会作为一个商品，然后它卖了，那它不停的等于就是说不停的更新换代，然后像一个商品，像一个手机去不停的回馈给市场。但是事实上它本身的功能，本身的内容其实并没有变，它只是概念在不停的叠加，还是一部手机。所以出于这个程度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就必须得要更往前走一步，就是那既然商业可以去定义和塑造，就是当下的大众他们的审美，他们的品味，他们的取向，那我们作为文化艺术工作者的话，那我们又想要跟他们说什么，通过这样的平台，那我觉得还是能够就是说更加的去提炼一些吧，在你无法去改变和你生活在当下的时候的话，那你可以从中提炼出一些东西，然后呢然后再去重新回馈和分享给这一些大众，对，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对。
确实，其实在参与这两次的夏大艺术节之后，能感受到的大众对于就是艺术的理解可能最大的阻力就是那种被商业塑造那种很僵化的文艺气氛，所以你是能够感觉到大家处于某种思想上的障碍的。
对，或者是说，因为我也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这也其实为什么这是另外一个侧面的原因，说这个一定要就是和假杂志合作，和研究合作出这本文献，因为其实当下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那其实，然后艺术节也只有三天，那你如何能够在三天的时间让观众反应过来说这个东西的话价值到底在哪里？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只能够通过另外一种方法，再通过一种二次传播的方法，然后让它可以留下来更久一些。其实也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回头看。当下的观众其实就是好像有无数的节日其实是被商业所定义的节日，那观众已经养成了一种什么习惯呢？就是说习惯将结果带走，习惯将别人所设计好的和所定义好的结果带走，就像一个商品一样，那我一定会有个结果性，只要我付出了就一定有个结果性。那但其实这种就是结果导向的东西对于文化艺术来说的话其实是有一定伤害性的。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与其说是障碍，不如说是就是说当下的这种思考方式和生活习惯使得这种需要一定的时间沉淀的媒介或者是说思考的话会遇到很大的危机。那在这样的危机当中的话，那我们作为文化艺术工作者，我们能够做到一些什么，和我们能够保护些什么。因为时代的不同的话，它的不管说意义也好，还是任何东西都是有时效性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还是作为文化艺术工作者的话还是能够思考的更长远一些吧，就像书一样，对，可以跨越很多很多很多年。
也想问一个比较偏个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你当时也是我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当时并没有选择去上海或者北京这样的比较城，就是你从美国回来之后没有选择去上海北京或者说比较成熟的成体系的城市和机构里去做事情，而是选择就是回到南昌，可能就有点像是一个开拓者一样，那其实在里面的艰辛和那个可能是就要付出的更多的。
我理解你的意思。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这里是家啊，这是我的家，我出生和大部分青春时期成长的地方。对，所以其实这一个层面的东西会让我觉得我更加想要做一件事情，因为它的独特性。对，就好像这个例子可能也不是特别恰当，就好像你如果做一个作品的话，你肯定会希望去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材料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呢，所以我觉得就特别想在家里面做点事情吧。那北京上海的话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缺少了一层更加让我去有连接性的一种情感的一种依存吧。对，但当然这个是比较光鲜亮丽的一面啊，说的比较好听的一面。对，但是另外一面的话也是因为这里是家，所以说其实是个人问题，就是没有完完全全思考说接下来一步的话我是否要决定说接下来有多少年必须得要去做一件事情了。因为也是疫情，所以说其实也是在犹豫当中，所以说其实也是一种自我逃避吧。对，所以说是就在家里面待着。对，
其实这两年也出现了很多大量的艺术节，然后其中的质量也是良莠不齐的，包括现在也有一些非常网红体制的艺术节，它可能会更加的大众，更加的破圈。那这对受众来说会不会就是一种误导呢？就是他们会觉得可能艺术就是这样，就是很好交流，非常好沟通，非常好 get 的一件事情，但是当他们可能试图想要深入的时候又发现哎，这跟你之前就是给我营造的那种幻象是很不一样的。那想请各位来谈一谈自己在这种实践下的感受。
我觉得那个我想总结两个词，最近的那个艺术节的这个泛滥的，尤其是在大城市哈，就是我觉得就是雅化吧，就是整个就非常雅的状态，感觉仿佛让大家觉得很时尚很潮。我觉得就是挺大的一个误导，就是 就感觉艺术就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当代艺术就应该是很雅、很潮，然后很闹。我自己就是挺反感这样的，其实很多很多艺术节都是这种状态，就是大家根本不会沉下心来去真正关注到那个艺术家或者艺术本身。嗨过了就感觉就过了，嗯，然后这体现到什么呢？因为好多艺术节还不断的想希望引流，或者是希望有更大的流量，然后也会邀请我们这样的机构去参与，然后那个在那卖书，甚至是因为这两年感觉独立出版或艺术出版也比较火，大家会有些艺术节也在试图加入这些，然后呢到头来带来的可能是人流，但是对于我们参与方，其实艺术家也一样，我们这样的出版或者是图书机构也是一样，就是能够得到的反馈特别少，大家就是看着别人在那里什么演马戏啊、唱歌跳舞啊，反正各种各样都有，然后我们的同事坐在那里感觉就是手足无措，我们是来干嘛的，我们在哪，我们应该怎么办，就是这种状态，就是非常的非常的畸形，而且不只是一个两个，就是非常普遍。
哎，其实也想请少年你来谈一谈，因为我感觉这两年大家在艺术节或者书展也好，就是大家的审美很僵化，就是越来越趋同了。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字啊，大家都在往同一个方向走，你有没有什么观察呢？
我一边观察一边又被卷入其中。
哎，但也是啦，我们也一样，
可能某一种程度上我也是一种共谋，就我会常常自我怀疑，就是我的工作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会不会只是一个傀儡，各种各样的傀儡，时尚傀儡、艺术傀儡等等等等等等啊。至于你们，确实我们每个人都朋友圈都有各种各样的艺术节，对不对？就但我会感觉我现在也不能说这是就是好的现象或者这就是不好的现象，我不知道，但是它真的是会感觉很热闹，就是有一种书展艺术节化的感觉。
嗯，书展艺术节化，艺术节什么化呢？
生活市集化。
哦，对对，大概就是这样的。反而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看展览的频率是怎么样的，就好像对我在上海，但我感觉我一年其实真正想去看的展览少之又少，可能看这个展览之前我真的有个很想看的展览，我会先把这个艺术家的画册好好看一遍再去看这个展览，甚至我愿意花更贵的门票去看一个展览，但是我不想活在一种艺术泡沫里面啊。
因为我们整个就浓缩了嘛，就是多少年发展都浓缩在这十年二十年或者稍微长一点时间里，所以总是会产生这样的一种这种状态。对，所以一楠在国外其实感受的比较多，挺想听听他国外也是这样吗？
我觉得其实比如像我长期生活的纽约的话，其实他们什么都有，这里面的话其实就是非常考验观众，就是说观众必须得要去选择，但是其实同时就是在这种就是什么都有的情况之下，最需要的话是建立一套评判机制，就是从自由的角度上来说的话，什么都有这是个好事儿。其实对于整个这个行业，或者是说不管是用什么词吧，市场还是产业来说的话，它是个活跃的表象，非常好。对，但是我们又不能指望观众天生就会懂艺术这门语言，因为艺术也是一门语言，它是需要去教育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观众又如何去选择，就是比如像在纽约一天可能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展览，就是夸张到就是无法想象，大大小小的。对，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该如何去选择？对，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课题，就是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那评判机制又是什么，那他们可以通过比如像有软件 通过 APP， 有一些就是比较专业的 APP， 那这个 APP 又是如何知道的呢？可能是一些身边的专业的人士，一些所谓的专业的出版人或者设计师、艺术家、策展人等等，他们就是向大家推荐说有哪些是比较好的。那但是其实牵扯到内部又会就是不同的这个取向或者是不同的这个思想的话，又会带来不同的评判标准。但是我相信它还是有一个基本的门槛和一个基本的标准在那里的，就是说你喜欢什么，你需要什么，你就可以去寻找什么，就有点像像美团或者是这种什么一样，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个标准，不管是说是有多少人在看，还是说专家或者他们叫做那个 editors picks， 就是编辑选择等等也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在那帮助大家去在这样比较丰富的资讯当中去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东西。但是同时我觉得反正至少2020年之前我在纽约的话，其实这种网红展这个观念其实真的是很在中国是比较是多的，就是在纽约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少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说这个还是确确实实比较新的。对，
其实我听得出来，其实还是我们不够丰富了，倒并不是说就是不需要这种雅一点的艺术节，我觉得也需要了，这样就只是说我们好像就还没严肃起来，那就开始造了，我就是这种感觉。不管艺术节还是艺术展也是一样的，就是书还没做的怎么着呢，就是大家又开始就是反这些，就是本来就没立起来就开始反了，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也不是说不需要年轻化或者有种挑衅的这种感觉，我觉得也当然是需要的，只不过就另一头感觉做的就不够好。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做的一些事儿，或者是下榻，我觉得虽然非常小，非常总觉得还是能想起伟人那句话星星之火的感觉吧。
不好意思我插一个嘴，就是像这个静怡还有主任刚才一开始最早一开始提到的，就是说会不会造成就是说大家误以为这就是艺术，这其实是一个两个层面的问题，就是说其实他们很丰富很多，这其实是很好，就是让大家愿意去感受这种模式，感受这种东西的存在。但是它主要的问题出现在你是否能够去，因为现在的新媒体很发达嘛，那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表达的意见，甚至每一个人有定义权，那就是你是否可以把自己定义成你代表什么，那这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样对于大众受众来说，因为我们其实是缺乏一个评判，缺乏一个批判体制的，就是我们没有专业的中立的评判和批判在这里说他说的是对的还是他说的是错的。那更多的以这样的就是人情人脉等等和一些很多知识分子的一些同情心和他们的善良心来进行一些就是这个东西是评判，这些东西是真的好的，或者这些东西的话我不推荐等等等等。那所以其实问题还是在于就是说这一些创办者或者这些组织者的话，他是否可以这样去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感觉，就是说我代表什么，我就是当代艺术，或者我就是这个代表的现在当下的这个艺术的潮流或者怎么怎么着，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对，所以问题可能还是出现在这种就是自我盖棺定论上。对，但是如果你想要做什么的话，那其实就是你想要做就行了。对，就像刚才提到，就是如果你按照观众的完完全全按照观众本位出品的话，其实你可以出品一个当下很受欢迎的商品，这很 OK 的，这没有问题，因为观众也买账。对，但是如果你要想要做点别的话，那其实也有别的方法。对，
我觉得依兰刚刚说的特别像镜子的两面，就是比如说我觉得有真正很专业很中立的批评机构也好来做一种引导，它当然是一个很棒的事情，但这会不会也是一种特权呢？
这确实是个问题，就是说那这些人又谁来去赋予他们这样的一个评判权和话语权。
对，我就觉得这个感觉是一个永远讨论不完的一个循环的，那个这个倒是我觉得是没问题的，这个是值得讨论的。但是静怡或者我刚才提出的其实是更早一点的那一个疑惑，就是我们真的不够丰富，然后以至于这一些非常闹腾的这个艺术节它 变成了一种主流，变成了一种甚至是唯一，或者是至少是百分之多少是90以上是这样的一些艺术节，所以这个是我质疑的问题。其实不是说这个权威要不要去挑战，或者是我们要不要权威，我们要不要去定义这个对艺术的民主和权威的讨论，我觉得这个是另一个话题了啊。
但我觉得就是抛开结构性技术层面的东西的话，还是主要是去看里面的内容吧。对，就好像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所流行的语言和语法，就像古时候对考试必须得要骈文，你不使用骈文，你的内容再好的话，你都没有办法去这个去被接受，或者是说好像你这个在唐朝的时候你就必须得五言绝句或者七言绝句，你在宋朝的时候你就必须得怎么着，那好像在今天的话你就必须得要用这种可爱体，对，这样的话可能更容易被这个大众所接受，对，就是以他们的方式去和他们交流，对，这个东西的话其实都是很 OK 的，就是符合时代，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还是就是在你符合时代的背后，那你到底在说什么，你到底在诉说什么，这个事情还是可能是最重要的。对，
一年我也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你，就基本上就是厦大艺术节的嘉宾分享也好，或者是展映的单元也好，其实向公众呈现的并不是说他们最出名的那个作品，大部分都是他们最新的作品。那其实艺术家的工作跟受众，就跟大众之间，它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可能艺术家他会想的比时代更前一步。那面对这种时间差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呢？
怎么说呢？其实先抛开来看吧，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在厦大里面呈现的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当下，就是非常新的，甚至可能是刚刚新鲜出炉的。比如像今年我们就呈现了两部，这个就是真的是在艺术节前刚刚出来的，还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展现过的，一个是那个艺术家陈新浩的《还归何处二》，一个是艺术家董宇翔的这个7999快速路。那其实就回到了一开始最早跟做文献是一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厦大的话，在我看来的话，这个平台是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意义就是说艺术家他也是观众，他们也是一个跟观众一样的平常生活的大众，那其实我也希望这是他们的一个这个展现的平台。对于这些中青代，特别是青年艺术家来说的话，这是一个实验田，他们没有什么负担，我们也不是什么大型的，或者是说已经有这种就是人设包袱的机构，或者是说是这个平台，那对于他们来说的话，他们大可把自己当下就是还富有激情的想说的话给呈现出来，然后给呈现给观众。回到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差异性，其实对于观众来说，不管是你是差了一年，差了十年，差了一百年，甚至差了一千年，那其实这样的一个鸿沟的感知上的话，其实差别其实并没有那么大，都是说一些和当下可能他们并不能完完全全知道你在说什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也不能完全低估观众了，因为其实也下面也有很多专业的观众可以感知到艺术家在说什么，然后同时每一个这个比如像我们的放映完了之后的话，艺术家都有一个自我诉说、自我传达这样的一个分享会，可以更好的、更深层的去和观众交流他在想什么，他在说什么，他的所知所感所想。我们尽可能的就是说让这个鸿沟里面去建立不同的渠道，让观众和艺术家互相选择如何到达对方的彼岸，然后如果实在不行，那我们还有文献。文献的话，这些所有的，包括就是所谓的这个圆桌论坛，就静一当时你提到的，观众还有非常多的好的提问和回答，但是最后我们还是放到了每一个项目里面去了，就是东西还在，但是没有以圆桌论坛的方式呈现了。那文献也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双向渠道，观众和艺术家是在互相沟通，那我们就最后的话还是有一个文献能够把这个东西这个留下来，然后最终我相信文献的这种不能说永恒性吧，但是它的长久性一定能够赛过这种当下的这种时间的鸿沟。
特别是主任跟一楠，你们二位都是在非一线城市做艺术活动的策划者，你们如何去就是看待艺术的门槛，就是当然我们之前聊就是其实艺术是有门槛的，那么该如何去跨越呢？是不是有一些跨越的方法在具体的实践上面？
不只是做艺术节或者是书节，我觉得在最早开始 写博客或者是后来公众号的时代，我们一直在面临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让不是我们的受众去理解我们的我们喜欢的我们推荐的艺术的这样的问题。对，我有一些比较任性的那个想法，就是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是无效的，就是我会更多的承认这些东西，而不是试图去达到某种沟通和和解，或者是互相理解，然后进入，然后慢慢理解你做的东西。那为什么你不放弃你做的去做他喜欢的呢？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甚至在网络平台上，大家到头来非要分个派别，就是吵着吵着互相就觉得我得站在那一派，我得站在那一派。其实但是很多问题其实不是非此即彼的，就是有时候他或许能理解你那一篇文章，或许不理解那一篇文章，就是你们总是有共同点和不共同点。所以我的观点一直是这样子，就是做自己的，就是你做什么了，至于那个人来不来，试不试图来进入你的语境去思考，或者是来理解你，或者我们不行，我觉得这个词也有点奇怪，就是成长，其实不一定是成长，我就觉得不必去让很多人去理解你做的事情，这个是我一直来的观点。所以无论是在北京、上海，或者是宁波、南昌，其实你会面临一样的问题，你甚至纽约、巴黎也一样的，就是你都是会面临这个问题。我自己的解决办法就是不管这些，就是对，就只管去做，然后让你自己能够达通道的一些受众和读者能够慢慢聚起来，就是
其实也想问一问少年，就是在大家可能因为你一直在强调就是如何建立一个内部逻辑，确实就是如果说只是单从视觉或者审美来说的话，那每一个人的审美确实是不一样，没法沟通的，这也是为什么逻辑那么重要。可以聊一聊你在设计上的这方面的考量吗？
又说回这一届跟上一届的关系吧。比如我跟一楠打个电话，我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就把这两个颜色给占领了，让它变成一种识别。我觉得这显然比单次做一个更快速的要更有野心，我觉得也会更难，但它是有意思的。然后每一次它会生产出一些新的东西被延续。比如今年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们的工作证，就是大概我先答一个可能客人是主，就是主客嘛，回应下他的这种关系。然后我跟伊娜聊他觉得怎么样，然后他说不如我们做事儿，做客做东啊。我就觉得哇，这就是很下他的视觉语言或者是逻辑，那可能明年我们的工作证还可以是这个方式去延续。就是我相信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新的可被延续的使用方式，那可能通过更长的时间它就会成为下它自己的一个视觉语言。这个视觉语言可能会超越掉视觉化的东西，而是一种方式，这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事情。
对，少年这样其实挺酷的，因为就是之前我们在下榻的这个聊天当中的话，他提到的就是说如果能够通过几年的时间定义一个颜色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和非常非常酷的一件事情。而且其实对于大众来说，大众的理性、大众的逻辑思维的话是已经被定义好的，因为从小的教育、成长环境等等，它是约定俗成的。那这样的话沟通起来的话，其实差异性太大了，甚至是会有很大的鸿沟。但是通过这种比较初阶的这种语言，就是类似于颜色或者是说类似于这种形状这些东西，直接去跟观众的这个感知和他们的感性去打交道和去沟通的话，可以让这个东西成为一种通道，使得他们再去深挖去理解说这背后的东西，这些颜色、这些形状背后又在表达什么，又在传达什么。那其实这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对，
就好像今年我们的点，其实我们有很好的概念或者故事，但我觉得我只用讲给一楠听。就好像我们今年的点就是你来我家做客，我给你一个果盘吧，招待你。然后他又回应这种艺术拼盘的形式，我觉得艺术节就是一个艺术大拼盘，有各种各样的人是加入进来，成为一个主体性的东西。 那我觉得果盘同样也是，所以我就跟依兰说，那我们就选一些黄色的水果来招待大家吧。啊，就这个样子。OK， 你可以说它是水果艺术节、柠檬艺术节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了一个很鲜明、气质在延续的一个识别状态，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最后一个关于艺术节的问题，就是，我们聊了这么多之后，那么你对于明年的艺术节，你是不是有一个新的构想？因为也 base 在南昌嘛，那你会不会做更多跟在地相关的事情呢？
明年的艺术节其实还没有彻底思考，因为躺平了一段时间，对，就是真的太累了，对。但是就像你提到的，跟在地的话，这是肯定有的，因为其实在，不仅是在地，而且其实是日常化。三天的艺术节其实它只是一个短暂的仪式，你说它能留下什么，并不能留下什么。然后文献也是一样，文献虽然说可以流传得更远更久，但是呢它会有一定的门槛，尤其是在这个年代，就是我们这么坚持的要去做一个就是这种一页一页翻的书，其实本身在当下作为传播来说，它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途径。那如何就是能够去实践这个我一开始提到的，就是说能够希望就是这个艺术节的话能够真正的走进社区里面，走进人们的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牵扯到了就是说你要有仪式之后的话，那你还必须得要有 practice， 要有这个日常反复的这个去做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的话，我会去让下榻分列出不同的日常化的项目和事情去做，对，然后呢能够让观众的话就是慢慢的就是形成一种生活习惯，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还想问一问你，就是你自己在做两年包括之后第三届的过程中，你对南昌的印象有什么变化吗？就特别是你说你要做一些在地的事情吗？
印象还是我的家还是那个家，对，然后但是也感受到了，真的就是说还是有很多就是说很多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话是有需求和在关注的，这个也其实是继续做下去的动力吧。因为其实大家算也算得到，你干这个事儿的话是肯定是不赚钱的，对，然后就是所谓的不赚钱的意思就是说去维系这些东西的支撑下去的话那肯定是很难的，这些人他们的需求和他们的鼓励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大的动力。我一开始以为信息壁垒会很大，鸿沟会很大，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哦，正是因为办了这样的艺术节，我也才发现哦，其实南昌还是有很多年轻人关注我们所在做的事情的，以及就是也在关注着全国在发生什么，甚至他们也是全国到处跑。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总结了。对，反正就是我觉得我的家还是那个家吧。其实对，就是把信息壁垒给打破吧，让信息更顺畅的流通起来，才再去谈所谓的知识建立和这个生活方式的建立吧。对，
虽然互联网虽然没有那么的畅通，但是确实还是帮了很多忙的，所以我们作为假杂志也是还是会坚定不移的把线上的内容做下去吧。
那在最后请三位介绍一下，就是今年读过或者看过的书，不限任何题材的书里面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本吧。
我这一年的话读了一些书，其实让我最想推荐的吧，我最想推荐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就是关于我家乡的。其实它是两本书，但是呢是一本书的延续。首先这个叫做《江城名迹记》，就是由清朝初年的陈洪绪，其实说白了就是关于南昌的名胜古迹和名人轶事，包括甚至一些小八卦，对。然后呢这个是这本书本身是收入于那个四库全书的。我手上拿的这本是由段小华老师点校的，等于是说他把这个古文给点校了之后的话，加了标点符号，改成了简体字，更方便现在人的去读懂的。这里面其实就包括讲到了滕王阁，就是滕王阁序，他基本上是以物为衍生，然后谈到背后的内容和精神，讲到了一堆的包括他所在时期的那些传说，就是在清朝之前存在的东西，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曾经有哪些路在他那个时代也消失了，或者是说哪些文人墨客在这个地方留下了什么样的诗，都列举出来了。这本书衍生就是影响到了另外一个人，叫做朱鸾，是乾隆年间他就 基于这本书写的叫《江城旧事》，这两本书其实是延续，因为《江城名记》里面有大量的东西在《江城旧事》里面已经出现了，它更多像是一个丰富和注释，就是基于陈洪绪的东西，它又加了更多的这些故事、轶事、野史进去，就包括今年第二届下榻艺术节的这个邀请文，邀请文里面包括我提到了岳飞，所谓的建言图城，包括绍兴一年岳飞在南昌这些所有的事情，包括苏东坡两次来南昌等等等等这些，还有苏云清今年的主题人物苏云清，其实这都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蓝本。这两本书的话，都在我看来的话，就是如果大家有空的话，都可以去读一读，然后很了解一个地方的人文地貌等等。对，
少年，你今年读过的书里面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本？
推荐一本我自己设计的书。其实我的很多读的东西可能还是来源于我的工作，比如说我要做这个设计，所以我要去看这个内容，但在这之前我一直觉得人类学或者那个很遥远，但是我看到这就是他叫《关押及印第安人编年史》，他是一个法国人类学家去采访或者田野调查式去记录南美部落最后一群食人族的关于人类学民族志式的写作吧。我会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一点都跟我没有那种距离感，甚至我很快的看完了他。你可能会觉得食人是很残忍的事情，但是当你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充满人情味的一种行为，就是很多我们固有的认知其实跟它真正的原因有很遥远的距离。我就觉得对人类学会让我有了更多的兴趣，就是通过我的工作对跟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之间的这种关联，所以我挺想推荐这一本书的。
我已经推过了，但是我要不推一个这周看的吧。最新看的一本书叫那个萨哈林旅行记，是契科夫的。对，我一直对东北亚的整个的历史特别感兴趣，而且那本书是非虚构写作了，就是很早时候的非虚构写作。对，就不像他很多是那个小说嘛，他其实是成名以后有一点陷入一种虚无感，成名之后在莫斯科，然后他试图去走出那个圈子，然后去关注到那个萨哈林岛，其实就是库页岛嘛，那时候沙皇的时候政治犯都是流放到那个地方，对，所以他就去那边做访问，就是以自己他已经成名的非常当红的一个作家，所以有一些那种刷脸或者是那种通行证，就是得到了很多的允许去做这个事情，就蛮有趣的。还才看了没多久，但是整本书，哎，对，其实我特别会在意这个书的设计，就是整本书的设计特别好，很舒服拿在手上，然后封面也用了一些专色印刷，我觉得特别能够新版2021版世纪文景出的。
谢谢三位大家今天的分享，然后谢谢一楠和少年还有主任你们早起来录这期播客，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拜拜
拜拜，再见。
En lejos estoy del suelo donde nací. Intensa nostalgia invade mi pensamiento. Al verme tan solo y triste, vuelo al viento. Quisiera llorar, quisiera morir de sentimiento. O tierra del sol, suspiro por verte. Ahora que vivo sin luz, sin amor. Al verme tan solo y triste, vuelvo.